弟兄们平安，光明时刻，真是光明时刻呀！那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基督信仰啊，有几个很好的特点，也是很明确的特点。一个特点的话，就从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开始，包括新约圣经刚刚写作的开始呢。在叙述耶稣基督生平和耶稣基督教导的同时呢，就把我们信仰的核心呢，就给我们总结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了。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子民啊，用诗歌赞美。看一看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唯独我们的信仰把诗歌放在赞美中间，把在一起群体的敬拜和诗歌中间对神的赞美放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间，这都是最美好的。这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约中间三个以三章十六节为核心的经文。第一次我讲的是神的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今天呢，我所分享的是神的奥秘，是提摩太前书的十四章到十六节，核心句是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下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呢，是神的要求，是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四到十七节，中间的核心句也是三章十六节。所以呢，这次我分享的三个内容，我分享的中间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呢，弟兄姐妹们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彼此的交流呢来学习。但是这三个三章十六节呢，希望大家都背诵，这是很重要的，也好记。别人就问，哎，你在新约中间的对你最有帮助的经文是什么呢？你说可以说是三个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今天分享的呢是提摩太前书以三章十六节为中心的经文。圣经的研究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呢，这个三章十六节呢可能是教会早期的诗歌。这个诗歌呢就很可能呢，就像我们现在敬拜以后呢，我们要读不读使徒信经啊？要不要读使徒信经？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是对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总结，对不对？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后两首诗歌呢，都是属于现代诗歌，带有抒情色彩、抒情风格的诗歌，美。但是第一首诗歌呢，是带有信仰宣告，包括有信仰告白的诗歌赞美，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敬拜。所以呢，今天的我们学习的三章十六节呢，在早期教会的是诗歌。这个诗歌呢，无论是在教会的主日敬拜咏唱，或者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的，把它写出来。作者无论是教会某一位不知名的一位弟兄，或者说是就是保罗的，都表现出我们教会啊，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对核心信仰的真理的培养。这一次呢，我刚刚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第一个星期一呢，我就去了那个海德堡。海德堡大家最有名的，你们会总结一个，海德堡最有名的是什么？他们说海德堡大学有两个马克思在那儿念过书，一个是我们传统的写《资本论》的马克思，那讲的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还有一个呢，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马克思·韦伯，听过韦伯的人举个手。哎呦，韦伯厉害啊！韦伯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是传统经济学的奠基者。他认为呢，人们剥削、攫取剩余价值呢，是资本主义的特点。我雇一个工人，然后呢，生产一个产品。我生产这个手机呢，本来呢，材料花钱是一定的， 工人呢，我一小时给他5块钱或者10块钱的，这个呢是我挣取利润的最大手段。所以呢，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理论，Weber 的理论就不是这样的。Weber 说那是过时了。Weber 最有名的是写的谁呢？加尔文的新教和现代资本主义。他说呢，用传统的那种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呢去积累资本呢，那时是初期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就是要生产最好的产品，给工人最好的福利，让他们来生产最好的产品。我打出品牌，我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好的品牌，我还给品牌呢最好的善后服务。用这样的勤奋、信誉、诚实建立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以后呢，我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我的产品呢可以长期去做，而且我的产品呢。即使没有产品了，我的知识、我产品的精神、我的股票可以上市，可以进行比原始积累更重要的积累，所以我就去了海德堡。但是呢，我最重要要去个海德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海德堡有一个信仰宣言，叫做《海德堡信条》。海德堡信条呢，就把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条呢，在马丁路德的基础之上呢，把它做了更全面的。现在呢，也是我们教会经常引用的了。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信仰，我们基督信仰。从一开始，不仅仅告诉我们全面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四本福音，耶稣基督来做什么，来怎么做，来怎么教导，来怎么和当时的民众相处，和使徒，和他的门徒相处，把他的真理活出来，放在十字架，然后呢复活，把真理呢向我们彰显出来。而且教会在一开始呢，就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整本圣经呢做成很明确的诗歌来唱。今天呢，就是这一首诗歌，所以呢，我来先阅读这首诗歌，把这个为了完全的了解呢，我从14节念到16节。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前书，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呢，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3章16节，打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3章16节一定要背啊！这就是我们教会早期一开始通过保罗的书信，无论他是教会已经流行的诗歌，或者保罗写出来以后呢，继续在教会里边传扬，这是我们教会中间特别重要的核心信仰的归纳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从4个方面呢来和大家分享这几节宝贵的经文。第一方面，我先做一些简要的一些背景的介绍了。第二方面呢，我再做一下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一些介绍了。第三呢，我就注重的把时间放在镜前的奥秘。最后呢，我们做一些回应。第一，关于背景的介绍。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呢写给提摩太的一个私人信件，写给私人的信件呢，就写给教会全会众的信件，就有共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呢，就说的核心信仰的内容呢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呢是在用词、用句和感情的描述方面呢，可能会有不同。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呢非常密切，这大家都很清楚了。而且保罗和提摩太的侍奉呢，贯穿于保罗是公开侍奉的这个全过程，基本上是这样。保罗呢 有一段时间的记载呢，有14年的记载呢，圣经上呢基本上没有记载它。为什么呢？保罗在开始呢逼迫教会，逼迫教会以后呢，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被主遇见了。被主遇见以后呢，保罗就悔改了。悔改以后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他就有一段时间以前他去了旷野，包括他回到了自己家乡大树，那14年呢没有具体的记载。然后从保罗开始呢，被巴拿巴叫回教会来侍奉，叫回教会侍奉以后呢，保罗就开始宣教。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据信呢是带领了一群犹太教徒信徒的，这一群犹太教徒中间呢，包括了提摩太的妈妈和提摩太的外祖母，包括了提摩太，这是一般据信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在他的家乡大树一带呢，带领一批犹太教徒信徒了。在保罗第二次宣教开始的时候呢，他回到了他第一次宣教的地方呢，他就让提摩太跟在自己身边。据信呢，提摩太当时的年龄大概是在16岁到18岁，就是在20岁以下了。保罗在这个整个和提摩太在一起共同侍奉中间呢，他们长期的会在一起，包括保罗在被逼迫的时候，在坐监的时候，都有提摩太或者是长期的跟随。或者是有时候呢是离开，有时候再回来，所以呢，作为亲密的同工，作为学生，作为属灵的儿子，保罗一直培养着提摩太。这个关系呢，我在下一次分享中间还会讲那个关于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在我们中间呢，有些人神给了我们的恩赐，我们信徒比较少。我们可以成为保罗这样的带领者。有些人年轻，信徒比较晚，来到教会以后呢，我们要不要成为提摩太这样的逐步的跟随者，在培养成新一代的带领者，这在教会很重要。所以呢，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呢非常密切。在保罗的13封信中间呢，有5封是和提摩太共同署名的。包括最早的那些署名的信件呢，一看那个信呢，大家都说那不是提摩太写的。那保罗为什么要让提摩太署名？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保罗一边写信，一边教导提摩太为什么这样写信，然后呢，提摩太同意、认可、愿意学习保罗的教导，所以呢，在共同写信中间呢，保罗是主持者，但是在寄信的时候呢，把提摩太呢就作为共同的写信的参与者，这一点容易不容易？拿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来说，容易不容易？不太容易嘛。我有一些朋友，从美国回到，拿到博士以后呢，做得还不错了。但是呢，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回到中国去了。最近呢，跟我经常联系的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了，我大学的校友，他是中文系的，我是历史系的，这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他是在美国拿到那个文化人类学、考古文化人类学的博士以后呢，立马找到工作。就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小的美国的博物馆，他说："哎呀，我在那儿没法生活，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嘛，怎么办？"一个文科学生这时候呢，把所有都放弃了，然后呢，去上 computer science，2年拿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硕士，然后呢，去华尔街工作。他说："我就喜欢大城市。"结果呢，后来呢，回到了上海，现在在上海交大呢做教授，70岁退休。他说70岁退休的教授，一般来说不仅仅是博导了，好像还应该是二级教授才可以。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写不出来像样的研究报告。 他说我又不愿意把我学生的广告呢，他招的啊，天下地战手都还有4个博士生了，他说他们都做得不错，我真的不愿意共同跟他们在一起署名，为什么呢？一署名那就是我的了。我说你还有这点良知啊？他说我当然有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国内的这些教授们啊，就恨不得把学生们刚刚发现的那个新思想，马上一变，就说他的学生最后毕业论文答辩都不好做，一件小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写了13封信，有5封信让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学生同工跟他一起署名，同时呢还有2封信。是直接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后书。即使这样啊，关系即使这么密切啊，保罗在和提摩太手把手的带领、教导、共同侍奉，大约有12年到15年之久，有这么长的时间呢。保罗要离开他所建立的、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呢，把提摩太呢留在以弗所牧会。这个时候呢，特别叮咛嘱咐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提摩太呀，我要离开这么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快的回来，但是呢，我可能呢也。因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呢，不能够马上回来。在我没有马上回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告诉你教会的带领应该怎么带领。即使我不能够及时的回来，你也知道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啊，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呀。放手不容易，在放手中间的收手也不容易，这是我们真是需要学习的。保罗呢，在核心真理、教会诸多事情上呢，就告诉提摩太，提摩太呀，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要怎么做，这样呢。我们在主的里边的侍奉呢，就可以持守真理，就可以过圣洁生活，就可以抵制各种异端。所以呢，提摩太前后书加上提多书呢，在18世纪以来呢，又被叫做教牧书信，就是如何牧养教会。当然，这是18世纪以后对一个书信的总结的，其实内容呢，比牧养教会呢多很多。所以这个背景介绍。背景介绍就告诉我们，培养一个忠心爱主、跟随主的年轻人，在放手的时候呢，要不要叮咛？要不要嘱咐？要不要？要，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这是做一些背景介绍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讲，保罗在里面讲了一个小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新约中间啊，对教会这个内涵的定义，特别是教会和神和主耶稣的关系呢，有许多描述，用不同的关系来描述教会。教会这个词呢，第一次呢在新约中间出现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8节了，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主耶稣呢，对彼得说，彼得呀，你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这些门徒们就说，哎呀，有些说呢你是先知，有些说你是那先知，那先知是来自。至于《申命记》里边，摩西神对摩西，《申命记》第19章第19节，神对摩西说：“我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你，像摩西一样。”所以呢，当提到那先知的时候呢，人们都会想到那是旧约中间的 在申命记中间，神向摩西应许的要来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先知。门徒们就说你是先知，你是那先知，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那样的先知，这样对不对？有些是对的，但是全不全？不全啊。有些说但是全很重要。保罗那个主耶稣就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啊？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彼得呀，这真是你有福了，因为这不是你说的，是神把他的灵，把他的话，把他让你对我的认识放在你里边，你们才说出来的。紧接着主耶稣接着对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指彼得呢，还是指耶稣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了。天主教认为这磐石指的是彼得。我们现在呢，学习圣经呢，根据文字学习，对不对？我们学习中间呢，就缺少一个动作。缺少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呢，那个语气和所指。主耶稣若是和彼得讲话，对不对？若是比主耶稣这样说，彼得呀，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指的是谁？就是彼得了嘛，对不对？主耶稣若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指的是谁？
耶稣。
那就是耶稣了嘛。所以这个两个观点不一样。天主教认为这磐石是彼得，所以呢，天主教的教皇呢就一代一代从彼得就传上来了。天主教有一段时间很强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教皇的训令呢也认为等同于圣经，因为是这磐石是彼得，是彼得的传承。这个呢，根据马丁路德的改教以后呢，就把这个这磐石呢就解释为这磐石是主，是主耶稣。我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啊。我们新教的观点呢，基本认为这磐石呢是指耶稣。这边通常教会，教会这个字的希腊文形式呢，最早出现在主前200年，这个罗马有个希腊文70释义本。为什么呢？因为旧约以前是用旧约部分啊，以前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中间呢有一些少部分在被掳期间用的是当时巴比伦的公文的方式，所以那一部分是亚兰文，所以旧约基本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都出于亚兰语系，所以呢懂希伯来文的人呢学亚兰文比较容易，所以旧约就说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呢，犹太人呢已经离开了他们本来的家乡了，就聚集在世界的各大城市。犹太人住在大城市里面呢，已经是有2000多年的传统了。所以当时在亚历山大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已经不讲希伯来话，他们已经不懂希伯来文了。所以就把犹太以前的希伯来文呢翻译成了希腊文。在翻译旧约的时候呢，特别是翻译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希腊字来翻译摩西五经中间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原文叫做众会众。为什么呢？为什么用这个字来翻译希伯来文的众会众呢？因为希腊文的教会这个字呢，它的本来的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城市，更准确的说在一个城邦中，那些自由且有投票权的市民，他们叫做会众。用这个字来翻译希伯来文圣经呢，就是摩西召集以色列全会众。全会众这个字呢，本来旧约中间的是希伯来文写的，翻译成希腊圣经的时候呢，这个全会众呢就用希腊文的教会 这个字来翻译的。所以，教会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代名词，教会呢，主要是指被神呼召、属于神的一群人，这点很重要啊。教会呢，离不开和神的关系，离不开属于神的一群人。这是最早对于教会的分析和最早对教会的解释了。教会可以在某一个地方，但是教会也可以是某一个建筑，但是教会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属于神的一群人。这一点呢，也是我这一次去科隆呢，一方面要一定要看哪个，一定要看科隆大教堂嘛，对吧？然后呢，还要去看我们的朋友，高晓松高长老和我爱，也是我们认识的二十六年，整整26年，还要去看那个王柏王牧师，他们在一起以后呢，我一下火车站呢，就去科隆大教堂，在那儿坐了一段时间。我到回来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和师母呢又在那个火车站，又在教堂里边坐了一段时间。教堂雄伟不雄伟？那是一个教堂还是一个教会？那是一个教堂，起码在我在那个时间呢，那是一个教堂。为什么呢？我就跟那个王柏牧师和高长老聊天，特别是高长老，他陪着我们又去了一次。大教堂，他坐在那儿。他说：“第一点啊，到了那个大教堂里边呢，若是你们两个人，我和师母呢，你千万不要让一个陌生人给你们拍合照。为什么？他搞不好把你手机一拿，一看你手机好，一拿就跑了，你追都追不上。”我就在那儿笑，我说：“好吧，师母，你给我拍，我给你拍，然后我们看一个眼顺的人跟我们合拍。”这些都做了，但是我还想的是这个问题啊。在那么宏伟的、那么漂亮的大教堂周围的人，教堂可以不可以教化顺民？可以不可以？哎呀，挺有意思的。我还照了一些照片，发给我们的同学。我说，科隆这个大教堂呢，太大了，把教堂呢再照全的话啊，人又没了。把人照全的话啊，教堂呢就剩了一半了，就剩了一角了，很像教会或者教堂和人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倾向呢，有一种侧重点呢，整天强调教会、教会、教会、教会，然后呢忽视了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但若是把人都照顾得很周到的话，在教会、教堂的一些原则要不要打折扣？只有一角，我就跟我们的同学，包括跟以前的一些会友们聊天，谈论这个问题。他说：“西里亚不好好参观，你坐这儿怎么想这些东西呢？”我说：“我坐在那个教堂里面就想这些。”教会啊，所以呢，保罗用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来形容教会，形容教会的，因为教会太丰富了。教会是神的全会众，在新约里边呢，就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和形容教会，包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之间互为肢体，等等等等啊，这些有一个不同的描述的侧重点，但是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这都是在讲关系，肢体和头和身体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那就不存在了，所以教会是个有机体。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家里边要不要有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和新郎要不要有关系？所以这些虽然描述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是通过我们人能理解的最密切的关系来形容教会。所以呢，最确切的，而且我们最可以理解的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把家作为教会的特征之一呢，引入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里边。所以呢，以后有时间，有可能的话，跟大家有能讲一个连续的题目的话，我可以讲一讲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也联系这点，今天想稍微分享分享我们的家的特点。家人要不要尊家主？要不要？家，首先家要不要有家主？家人要不要尊家主？若是家里面没有家主的话，就不是家，对不对？家人要不要受家教？家里边若是没有规矩的话，是不是家？家人要不要和家事？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花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你进你的房间，我进我的房间。他们开始就说妈妈跟儿子聊天，儿子说别着急，我现在你以后跟我聊天的话，就在网上给我打 email，打 WeChat。那是不是个母子关系？所以呢，家人要尊家主，家人要受家教，家人要和家事，家人要不要兴家业？家人要不要生儿女？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把家的特点从正面的一总结的话，那就是神为我们所设定的教会，为我们所设定的家。家人尊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家人要受家教，整本圣经是我们的全备真理。家人要和家事，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共同的来兴旺我们神的家，我们家人要兴家业，家人要生儿女，我们生敬虔的子孙，我们遇到的一些有困难的，来到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家人有什么特点？用永生神的家来描述教会，特别限定了一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太重要了。真理呢，既是教会的本质，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特别珍惜的责任和荣耀。离开了真理，离开了柱石和根基的作用，就像主耶稣所描述的，我们是光是盐，必须做光做盐。离开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像离开了光和盐的作用，严格的说，就不是神的家，就不是神的教会。这点很重要，所以保罗给教会这么大的命名，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核心点是什么呢？保罗呢，当时呢就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声大哉敬虔的奥秘，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核心内容呢，就讲了出来。我们拿下一页，第三，敬虔的奥秘。在保罗的书信中间呢，经常提到奥秘，而且这个奥秘的题呢，都和以弗所有关系啊。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的3章第2到第6节提到了奥秘。一个呢是写给现在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提摩太，又特别提到了奥秘。这两个奥秘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我来稍微念一下第一个奥秘中间保罗所说的，以弗所书的3章第2到第6节，量毕你们就是讲的是收信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于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 命，这提到了报命。正如我以前从前的略略的简单的写过一样，你们呢念了，你们读了，你们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和基督的奥秘呢，在这里边呢，虽然侧重点和提出点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一样的。这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面讲到的奥秘呢，是或者是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借着基督耶稣，外邦人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都可以同盟应许，同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和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同享永生。这个奥秘，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奥秘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把一件已经成为的事实，但是那个事实呢，就像用一块布盖住一样，你们知道，哎呦，那有一件事呢，但是内容是什么不知道，然后把那个布一揭开，哦，看见了。奥秘呢不是神秘，奥秘呢也不是我们现在很讲的很难琢磨的，奥秘呢是确定的事实，到了一个时间点上呢把它揭开的。所以呢，保罗讲的第一个奥秘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因信称义，同盟应许，同得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同得永生。这是一个时间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神对他的众会，会众也好，众会众也好，对他的教会也好，还有一个特定范围，救赎的内容是一样的，特定范围的限制呢，是跟着时间点展开的。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奥秘，就是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神的救赎计划呢，从一群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扩展到每一个愿意因信称义、相信他、和他建立关系的人，也包括我们。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是一个希伯来文专家的。他的语言天赋很好，他会讲法语，因为他是越南的华侨，他会讲法语，他的英文呢在美国读的硕士，读的博士，然后呢要读美国要读博士呢，两门语言是必须掌握的啊，必须掌握的语言过了啊。学习一般的神学呢，你必须在美国读书，你像我英文拿英文读书，希伯来文好的时候呢，我旧约的许多章节呢可以背，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第三章用希伯来文可以背，我把希伯来文用希伯来文呢，把创世纪看到第38章，把看到了用创世纪用希伯来文看的路德记，看的还有那个一些先知书。包括是我最喜欢看的几卷书，这都是借助字典，或者有段时间好的时候呢，不借助字典也可以看啊。但是你借助字典必须可以运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但是你要读博士的话，像傅教授这样读博士啊，包括在教书啊，英文、法文、德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都是不要借助字典看。我记得很清楚，跟我同时上课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呢是从德国去的，问陆教授，我说陆教授啊，我现在要写博士论文了，我的英文呢虽然不错，但是达不到写博士论文的水平，我用德文可以写博士论文。教授怎么说？好吧，我好长时间没有人和人用德语对话了， 我需要跟你学习，但是我德语阅读的话，你是不能他的德文、法文、英文、希伯来文，他是希伯来文学教授，我也不是的，还是大学。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讲的啊，其实啊，很欣赏的学习圣经啊，这是我跟杜教授学的，所以奥秘也是这样。他就给我讲奥秘，他说奥秘就是一件事实本身在那儿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外边那个那层布呢，把它还没有揭开，把它一揭开的话，我们都可以明白，包括他讲外邦人，讲我们，他个子低低的，比我还要低，我个子已经很低了，他比我还要低。我们学校那些教授呢，还有美国人都是1米90左右，还有2米的，我的一个老师。叫 Roy King 人像个秃头，壮得很。杜教授说，我刚来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来教书的时候呢，我个子这么小，1米6，我好有自卑感呀。有一天，我就对着镜子说：“露露，他叫做露苏河，露苏河，神爱你，神创造你，神让你侍奉他，你需要刚强壮的。”所以呢，他说从那天起以后呢，他不觉得他个子矮。在犹太人面前啊，我有一些犹太人朋友在纽约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他说：“你知道吗？你基督徒和我犹太人不一样，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子孙，我们是神的真儿女。”怎么回答？我就回去对着镜子说：“神呐，你是。”在犹太人面前，我一点点都不软弱，我心里边刚想撞的，我理直气壮。所以呢，我和所有的犹太人打交道啊，该怎么打交道就怎么打交道。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奥秘呢，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奥秘了。在这里边，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太美妙了。敬虔的奥秘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学习希腊文呢，必须要背诵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被动语法，都是被动语法中的第一个。好了，我们来看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每一个人都认为，都应该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确定的，这是真理的核心。那奥秘是什么呢？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太妙了。道成肉身呢，不仅仅出现在这一个书信写作了将近30年之后，约翰福音呢，一般我们认为是公元90年代写成的，那边明确讲的道成肉身。提摩太前书呢，估计是公元后62到65年写成的，比约翰福音早写成将近30年。但是呢，在写作的时候呢，道成肉身的核心真理呢，已经明确的被教会所认识了。道在，神在肉身显现。有些圣经打一个括号，里边是写的什么？道在肉身显现。因为早期的圣经呢，希腊文圣经呢，有不同的版本。有些版本呢是神在肉身显现，有些版本呢是道在肉身显现，所以呢，根据比较认为可靠的众多的版本呢，现在我们和合本用的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真理是教会一建立就有的基础，神在肉身显现，被动用法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段经文的奥秘核心指明，基督耶稣就是奥秘。敬虔的奥秘是以道成肉身为主食和根基的全备真理。这点很重要啊，回去要背啊。 打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也以此为我信仰的核心，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把这些我们都完全的背起来。好了，我们一点点来看圣经中间的如何把道成肉身这样的真理，以此为核心的真理呢，全备的展现出来，包括神在肉身显现，或者说是道在肉身显现。在写于30年左右之后的约翰福音呢，就讲得更清楚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点很重要，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肉身，神在我们中间显现，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把真理和恩典完全的展现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摸着，这是教会成立就必须持守的核心真理。第二，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圣灵从主耶稣降生，主耶稣侍奉，主耶稣降生受洗侍奉受苦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是主耶稣侍奉全过程的见证者，被圣灵称义。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在降生受洗的时候呢，主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受洗。耶稣基督的侍奉有能力赶出污鬼，实行神迹奇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赶鬼，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圣灵受洗，圣灵帮，圣灵在耶稣基督侍奉中间所给的力量，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说道，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是从大卫而生，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耶稣降生之后，天使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接着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共同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降生，在复活。这些妇女来到主耶稣的坟墓前，忽然大地震，有主的天使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天使看见，天使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耶稣升天的时候呢，门徒们定着天，定着眼睛看天，忽然那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这是天使，然后对门徒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上天的耶稣，你们怎样看见他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被天使看见。这都是完整的见证人啊，天使的见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的大使命。耶稣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身在肉身显现，被圣灵成立，被天使看见，被传于被万方，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被接在荣耀里边讲的也很清楚的，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们讲完话，讲完话以后呢，耶稣呢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同时呢，使徒行传也记载，当斯提凡被逼迫，然后呢被打死之前呢，圣灵充满了斯提凡，斯提凡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这是右字，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被贴在荣耀里。圣灵，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在群体生活中间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教会，我们共同来见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和成就。神爱我们，我们爱神，我们学习神，我们彼此相爱，这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主持和根基。教会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信仰从诗歌唱出来，把我们对神的爱用感情唱出来，把最美的声音，把打动我们的声音突然打动我们的时候，这是因为这个感觉。我有时候啊，我那天我和师母出去经过一个小小的教堂，我突然感动了，我就进去，我进去坐了一段时间。虽然是个天主堂，这世界好美，我就在前面跪了一段时间。师母回家，我说就回家了。信仰，信仰只要我们把心打开，我们彼此相爱，人心要善，人心要暖，人心在彼此相爱中间呢，要被触摸住，触摸到的任何一个时刻啊，只要我们的心被神的爱触摸了，被彼此的爱触摸了，就突然说，信仰，很感谢我们的什么了，他在他的家中成就了这么奇妙的恩典，就包括我们能够来到南海，能够和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好高兴啊！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信仰在他们身上，哎，真实的。所以上个周五，我给他们分享我的见证，我如何受洗，如何在教会里面侍奉，如何改变我一点点我的一个坏毛病，如何从不要做坏事开始，到厌恶做坏事，然后呢，积极做好的事，做不全怎么办？下一讲开始，做不全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啊，信耶稣，相信耶稣，学耶稣，认识耶稣，活耶稣，效法耶稣活出来，传耶稣。我上个星期给他们分享的是信耶稣，学耶稣，活耶稣，传耶稣。下个星期呢，我把信耶稣呢，我给他们讲四个重点，信耶稣福音的真理。今天这个讲了六点，下一次我讲四点。信耶稣，信福音，讲了什么四点？我用以赛亚书。弟兄姐妹们啊，你说这些孩子为什么要和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的恩典，神把恩典给了我们，神把恩典给了我们家，神把恩典放在我们教会，让我们信福音、学福音、活福音、传福音，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无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我们多么好的诗歌，多么好的信仰，多么好的总结， 打动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在耶稣基督里知道神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活出信仰的真实。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